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我们再一次和大家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尤其叫我们振奋的呢，是读到十一章，就是信心的大章啊。这章圣经所讲的呢，都是信心。我们再重新看一看啊，这第一节告诉我们信心的定义，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底下呢，他所讲的就是因着信心的缘故啊，举了好多的例子。那么我数一数呢，在这段经文中间呢，至少20次提到。因着信啊，因着信，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在这章里面最重要的几个字。那么它的结构呢，前面讲到信心之后呢，就以信心的人物作为例证，叫我们看见他们信心的表现是如何啊。最早是我们看见因着信呢，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创造的。那么这里呢，就讲出信心的原则，讲到这个显然之物跟未见之物啊。底下呢，一个一个的人物，讲亚伯因着信。又讲以诺因着信，那么最后第六节结论呢，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这里呢，不仅是信他的，必须信有神啊，信神就是那一位主宰，信神就是神啊，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呢，要从第七节继续看，因为前面六节呢，在第六节这里可以说是一个作者呢对于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注，讲到呢人必须有信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凭借信心到神的面前。那么好，第七节说什么呢？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么这里有一些话呢很重要的，就是他一面讲到信心呢，他说呢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因为前面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挪亚的信心怎么来的呢？因着信啊，就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啊。什么事呢？当然这个未见的事就是说神呢要降大水在地上面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看见信心的原则。那么挪亚的故事呢，很多人都知道，甚至呢好些年轻的小朋友啊，他如果听过人讲解圣经的话呢，挪亚是一个挪亚的故事是相当有意思的，因为他好多动物都到他的方舟里面去。那么但是呢，这里的讲的呢还不是那样一件好像小孩子所要认识的事情，而是我们需要知道信心的问题。我们呢知道以诺生了个儿子，我们说过呢他的名字叫马土撒拉，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孩子死的时候呢有大事要发生。那么以诺跟挪亚什么关系呢？创世纪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马土撒拉呀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这个马土撒拉的孙子就是挪亚，那他的名字呢叫做安慰啊。也可以看见在拉麦的时代，在马土撒拉的时代呢，尝到了生活重担，他们需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所以在劳苦卓繁中间呢，实在需要一个安慰。那么今天呢，这个安慰呢当时是从挪亚来的，因为我相信我们生的小孩子之后都晓得，这个孩子呢会给我们带给很多欢乐，很多乐趣在生活中间的。 那么今天呢，当然二十一世纪了，人呢，也有跟拉曼一样的感觉，觉得劳苦愁烦，很盼望有一个挪亚能够带给我们安慰。所以挪亚的意思就是安慰者啊。那么我们看见啊，挪亚的曾祖父就是以挪啊，以挪呢与神同行三百年，被神取去。你加加看呢，你做一点算数就知道，这个挪亚生下来的时候，以诺已经不在世上了，他没有见过他。那么当然，这里呢，很可能家庭的问题就讲起，哎，怎么他这个曾祖父哪儿去了呢？就会讲起与神同行的故事，而且被神取去了。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见了，信心的是靠神的启示而来的，所以这里呢，可能也靠着我们的思想啊。来认识这个环境跟我们中间的关系，所以我这样说呢，意思就是说，挪亚一定也体会到啊，他这个父亲啊、祖父啊劳苦愁烦的感觉。那么这里讲很有意思，他说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那么这个敬畏心叫他有所行动。那么行动是什么呢？就是预备一只方舟，叫他全家得救。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挪亚跟当时世代人们的劳苦愁烦呢是怎么来的啊？他们看见地上呢，神的咒诅已经临到了他们，所以呢，地上满了强暴。那么这些人呢，就生活的环境呢，跟我们今天其实也没有两样啊。其实我们呢，今天更加是在强暴的暴力的环境中间啊。许多时候，电影的情节啊，电视的故事啊，都是从强暴的情节里面造出很多的故事。那么也可以说这是社会新闻呢搬到荧幕上去了。那么今天呢真是这样情形，很多时候就是在劳苦愁烦中间。那么怎么不叫人里面很多的烦躁呢？这个整个的社会环境是这样啊，家庭也不见得是一个避风港。那么这里呢，挪亚蒙神的指示呢，知道神的审判一定会要来到，因为当他明白说这个到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因为这个他们可能家庭里面常讲的事情这个老祖父现在还在。那么有一天他死的时候呢，大事就要发生那这里也就是意味一个大的灾难，也就是洪水要来到了。所以呢这个挪亚呢就动了敬畏的心开始预备一只方舟。那么方舟怎么造的呢？当然我们今天讲方舟呢很方便，可是呢在当时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挪亚花了120年才造成方舟。而且造方舟的时候呢，会有很多人呢有各种蹊跷的可能，因为挪亚在干什么呀？他造方舟120年，可是从来没有人想到，方舟要有什么作用？那我想，当时如果是有河有湖的地方呢，造船还有点道理。可是挪亚造的地方，据我们所了解呢，它是一个这个没有湖沼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在沙漠里面造方舟造船，是不是要给人笑死？那么可能他造的时候，人一开始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后来呢，他看见一间一间的那个方舟是一间一间从里到外一间一间这么造出来的。那么他们呢可能会说，你要干什么呢？这些邻居有人经过这里问他说干什么？那么当然他说我造方舟，那方舟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又里外抹上松香，为了防水。那么到底干什么呢？如果挪亚说是要防了洪水，那大家更是要笑死了，因为在他以前呢没有人见过洪水甚至呢我怀疑根本没有见过下雨。怎么说呢？你读读创世纪看这是我个人见解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在洪水以前呢，他并没有记载过下雨的事情。圣经就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说，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那个时候没有下雨，到什么时候才开始下雨呢？那个时候地上一切的蔬菜是因为白天晚上气温差别产生了足够的露水。天冷的时候呢这个露水降在地上滋润大地。那怎么知道没有下过雨呢？因为洪水之后开始有了挪亚与跟神重新立约，那个时候就有了虹，雨后就有彩虹。雨后有彩虹呢是一件新的事情。那么根据物理的原则呢下雨之后有虹呢是一定的事情。如果没有虹出现的话呢，是表示空气里面没有足够的水蒸气或者水分。我们一般了解呢，下过雨之后就空气特别潮湿，那么水蒸气如果多到一个程度，而且它的情况对呢，就会产生这个折射的现象，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懂得虹的现象。如果大洪水之后呢才第一次看见有虹，因此神拿来作为与人立约的记号呢，就表示在洪水之前从来没人见过虹，因此呢就证明它没有 足够的水蒸气，可能就没有下过雨。那么换句话说呢，当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告诉别人说要从天上降下大水来，那真是神话，他们根本听不懂也没有了解。那么挪亚再宣告说，神告诉我说要有洪水来灭地，那人怎么听啊，怎么相信呢？那么当然就着历史的回顾来讲呢，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不相信曾经有洪水灭地。那么他们说神的创造，他们说怎么知道呢？他们说神的审判怎么知道呢？因为没有见过大洪水。那么当然地质学家从考证中间知道的确地层有一些相当的变化，那么而且许多先民的历史中间呢都有洪水的故事，所以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这方面是站在许多的信仰的优势上面啊。那些不信主的人，他如果能够看一看历史资料就知道有洪水曾经灭地。那么可惜呢，到现在很多人因为自己没有见过洪水，他就说哪里会有洪水啊，没有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同样的说到将来我们基督徒相信有一天呢神要用火来灭地，更加没有人相信了。那么火怎么灭地呢？今天只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我们也没见过，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呢将来的世界被火焚烧。那么当然我们讲这个话意思就是说，挪亚去传讲这个洪水灭世消息的时候呢，一定遭到很多人的耻笑。那么这样的情形呢，你就可以看见他因信所做的事情啊，是实在是相当重要。所以这里说呢，他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里讲的因信称义，因为我们看挪亚的表现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挪亚是个义人。当然这个是神对于挪亚的评判，那么他也是敬畏神的人。那么这个呢，他里外一致他可以说没有造方舟以前呢就已经是敬畏神的人了。那么神已经看见他里面有那个信心所以神把这个方舟的事呢托给他，当他造了方舟以后呢，就坐实了可以说定罪了那个世代的罪那么就是他自己呢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好，这里呢我们就简单把挪亚的事情交代过了。那么下面的第八节呢，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里两件事情可以说两个见证，因为这里出现了两次因着信。头一个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唯一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个动作的表现它实在是相当大的事情。圣经里面呢也称它做信心之父因为它一切动作呢都是根据信心的，它也是以色列人信心的来源，也是所有基督徒的榜样。那么亚伯拉罕信心怎么样呢？那我们当然要读一下创世纪里面。有一天有个姊妹很高兴地告诉我，她说你看她读了亚伯拉罕故事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把亚伯拉罕说得这么好，但是创世纪里亚伯拉罕表现怎么样呢？亚伯拉罕也有软弱，也有退后，也有失败。那么但是我们说信心的表现，感谢神的恩典，当神重新纪念这些事后，他不算呢反面的事，只计算正面的事。亚伯拉罕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在唯一的地方去。事实上你看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读到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固然这个很有信心但是呢当时他就留在哈兰。哈兰的意思就是停顿，停顿意思就是说走不动了。那么等他父亲过世以后呢，神又向他呼召，他又继续向前走。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讲到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住在米索波达米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么为什么我们称亚伯拉罕的信心父呢？因为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最具体的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好多次神向他显现，每一次显现都带给他信心，还有呢他有顺服的明证。当他蒙神显现的时候呢，他就遵神的命令往前，神对他说话，又把割礼的约赐给他，又把迦南地应许给他，又给他许许多多的事，最后呢要从信心里面接受神要给他一个儿子，他信心一步一步成长的。那么开始的时候呢跟我们一样信心很小，那么神就一次一次与他立约，每次立约的结果呢亚伯拉罕信心就增加一些，亚伯拉罕失败的结果呢反而使他信心更加增加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怕失败，只怕嘛我们不懂得信心的道理。当我们懂得信心道路的时候呢，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神的保证啊，神一切的可靠，叫我们信心增加了。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到将来要在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么神只是告诉他说，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他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可能。那么迦南地，但是神一开始就没有跟他明讲是迦南地，只说你要离开迦勒底的乌尔。那么乌尔这个地方呢是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他就离开了乌尔。那么以后神一步一步把迦南地指示给他。亚伯拉罕进了迦南地之后呢，头一件事情神就应许他说，你举目啊向东西南北观看。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啊，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神应许亚伯拉罕两件大事，一个是给他一个儿子，一个呢是给他迦南地。当他和他的侄子罗德一起进入迦南地之后，因为他们产业很多，两个人不能在同一地方牧养牲畜，所以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有了争执。那么亚伯拉罕对罗德说呢，你我是骨肉，不可相争。他就说呢，你看哪里好你就先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么罗德呢是他的侄儿，一路跟着亚伯拉罕出来的，从乌尔出来。那么罗德呢拣选了索多玛，因为照罗德看的索多玛是个好地方，好像埃及又像伊甸园啊，这个地方太好了。那么如果地上有这样的地方像伊甸园的呢，我想大概人人都要的。那但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不一样，当罗德把索多玛一带的平原都选了以后呢，剩下是什么？剩下的是希伯伦的山地。这个希伯伦的山地啊，当时可能只是一片光秃秃的山，但是呢它上了高山。所以你知道神的眼光和人的眼光不大一样，他上了希伯伦这个地方呢，你就知道以后成为以色列的民族这个重要的发源地。那么有属灵眼光的人都知道要得到希伯伦作为这个征战的要点。所以大卫在希伯伦的时候呢做王，一开始的就攻进这个高山上面，那么希伯伦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这个迦勒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也是要选希伯伦，因为希伯伦呢从亚伯拉罕开始，凡是有属灵眼光的人都是选上希伯伦。那么这个有一首诗歌呢叫更高之处，我心向往更高之处，为什么？因为属灵的高峰。那么希伯伦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说与神交通，他在高山上面与神面对面交通。那么他也在这个希伯伦家里呢就生养精炼的壮丁318个人啊，训练他们得了一些力量啊，以后就跟他征战。所以你这里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当亚伯拉罕往希伯伦去的时候呢，神就给他应许，他就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他说呢，你所要见到的地方都是你的，而且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所以亚伯拉罕就住在希伯伦，举目向东西南北一看，神赐给他这么广大的迦南地。那么虽然这样，我们也知道他在应许之地做客，这里说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那么等到他这个妻子撒拉死的时候呢，连埋葬撒拉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他就花了400两银子在赫人中间买一个洞叫麦比拉洞，作为撒拉的坟地，以后自己呢也葬在这里。所以这里迦南地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可是当时他手上一寸土地都没有，他这个时候连妻子的坟地都买来的。可是在信心里面神应允了，既然举目所见之地都是他的，那么这就相信，这是了不起的信心。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把撒拉葬在麦比拉洞啊，因为这是属于迦南地的，将来一定是他的地方，哪有把自己的亲人葬在别人的坟墓里的呢？但是他知道以后神要把这地给他的。那么所以这里呢叫做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的确，因为他一方面是看见了神要把迦南地给他，可是当他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得到迦南地，所以他永远是住帐篷的。亚伯拉罕一个特点呢就是住在帐篷里面。那么并且不仅是亚伯拉罕住帐篷，你看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住帐篷啊，他的儿子以撒雅各都住帐篷，这是出于应许也是出于信心。这个怎么说呢？当然我们今天呢住帐篷是比较辛苦的，游牧民族。那么有些人呢现在呢就好像说呢比较取笑的话，好像蜗牛一样，他有个壳在背上，他跑到哪里房子就在哪里。那么很多人呢买不起房子呢当然只好住在帐篷里面啊，那这个呢是不得已的情形。但是你看创世纪里面讲到帐篷的经历，那么你如果读好好读创世纪，你会发现 当时这些列祖都有类似的经历，一个是住在帐篷里面，一个呢是他有一座祭坛，再有呢就是他一个活水井，那么这些都是有属灵的意义。因为这个帐篷呢虽然是暂时的，但是呢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说呢，就是我们这是肉身就是帐篷，这个肉身呢是有一天要拆毁的，要得到天上永存的房屋啊，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在天上与主永远同住。所以亚伯拉罕信心的表现呢，今天就是物质信心来讲，他的盼望是进迦南地，并且相信他的后裔要得着，就是属灵的眼光来讲呢，在基督里他已经得了永恒的产业，这是亚伯拉罕的盼望。不仅亚伯拉罕自己这样，以撒雅各都住在帐篷里面。那么你看，当雅各更是这样子，当他和他的兄弟以扫出了问题之后呢，他就逃到巴旦亚兰去了。以后他回到母家呢，去娶了拉结和利亚，但他总想要到他自己的迦南地去。当他出了巴旦亚兰的时候呢，神向他显现，他就跟神立约：我若能够平平安安回到迦南地啊，我要以你为我的神，向你献祭，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归给你。那么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同一个应许里面，他们在异地居住帐篷，但是信心的根基却在迦南地，有一天迦南地一定要属于他们的。那么但是无论如何呢，这还是一个信心的原则，在那里等候啊。底下就说到，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这个呢，在以后第十三节要说。那么这里呢，这个有根基的城啊，就是讲到这个神所要设立的耶路撒冷啊。那么以后我们再接下去再讲啊，现在跳过去。现在讲什么呢？他说呢，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呢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里插出去讲撒拉的信心。那么以往呢，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读到这段经文呢，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但事实上呢，撒拉的信心更是这样子。他说，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仿佛一个已死的人呢，又生出子孙来。这里当然仿佛已死，是因为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创世纪十五章里面就讲呢，亚伯拉罕呢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呢当神说给他一个后裔的时候呢，他想好了要给他这个产业的时候呢，他说，如果我光有产业没有后裔怎么办呢？将来还不给了这个我家里的为我做工的，所以呢还是产业都归给别人了。那么但是他这样说的时候，神说，不，你要自己生一个儿子，你自己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么结果到了后来呢，亚伯拉罕等不及神呢，就自己想办法，而且呢撒拉也帮他忙啊，给他一个妾啊，就是以后夏甲呢生了以实玛利。但是神又说，这个以实玛利不算，要撒拉所生的才算你的后裔啊。所以这个呢是亚伯拉罕信心上的失败，但是呢最终的得胜啊，在撒拉身上呢他也相信。神见到他们俩的时候呢，他说，撒拉为什么喜笑呢？就是当亚伯拉罕接待天使的时候，神就向他传话。那么撒拉心里暗笑，哪有这样事情呢？因为这个使者就说，明年大约这个时候你的妻子要跟你生一个孩子，叫做以撒。那么撒拉心里暗笑，因为他自己知道生育的年龄已经过了，但是神说这句话呢一定是算数的。那么你看啊，从亚伯拉罕从夏甲生以实玛利到撒拉生以撒啊，当中经过好多年，大概15年。因为他在86岁时候生了以实玛利，但是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神才向他显现。那么他100岁才生了儿子。那么天使讲这个话说，他有14年中间呢，大概神没有向他显现，这是他信心上的亏损。那么当他显现之后呢，撒拉不承认，心里暗笑。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以撒的意思就是欢笑，所以这里有好多的意思。因为他暗笑，所以这个儿子呢，神应许给他生的，那么以后起名叫以撒。那么你看这里我们人的软弱，好像呢创世纪里面他们信不过来，但是虽然信不过来还是信了，所以亚伯拉罕与撒拉同房，他就怀孕。那么这些都是信心的表现啊。第二年呢，果然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呢，终于得着了以撒。那么这个是全家欢乐啊，因为以撒的意思就是欢笑。当然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怀孕的时候这是他们信心的实现。这个12节我们继续看。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那么这个呢是神最早在创世纪15章里面应许亚伯拉罕的。 那么神给他的应许我们已经说了，一个是迦南地，一个是儿子，两样都有了。那么我们今天在信心里怎么办呢？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位置是什么呢？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基督身上啊，神要应许的是亚伯拉罕得一个后裔。那以后在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读到呢，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不是众子孙，乃是指一个人，就是基督说的。这是保罗对于创世纪十五章的重新解释。从字面上呢，这个应许应验在以撒身上，但真正的应验呢，要在基督耶稣身上。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呢，就说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就这样说的。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这个大卫呢的儿子也是应许，亚伯拉罕的儿子也是应许。那么亚伯拉罕的儿子虽然是以撒，但是圣经里面属灵的眼光告诉我们，遥遥的他所看见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直接就说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来历是怎么样来的。那么这个子孙呢，原来是指的耶稣，那么这个呢才是真正神旨意的实现。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但是当时呢，我们就知道啊，神应许的是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其实是在属灵预表里面啊，就是以撒所做的事情。那么将来我们有一天在天上要承受这个产业的，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带给我们所有的认识。当然，这段圣经是很重要的一些圣经啊。那么我们也看见了今天神对于信心的要求。亚伯拉罕所有的表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要带进耶稣基督啊来到地上。那么从对他亚伯拉罕的应许呢，以后把迦南地给了他。那么今天呢，也因着从以弗所书我们看见啊，圣灵就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么将来呢，我们就一样有这个信心，知道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要得的所有一切属灵的产业。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前面我们讲了挪亚的信心。那么底下呢，我要给同学们大家出两个题目啊。头一个题目啊，请你算一算，这个要算一算的，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有多少次提到信心？那么又有多少次提到因着信啊？这些见证的目的是讲到信心。那么我的作业呢，就是说呢，你看一看在这些信心的见证人里面，他们信心的原因是什么？总有一样没有看见将来还要成的事情，那么信心的表现在什么事上？我是希望呢，不要因为讲这些故事啊，大家好像听故事忘了这信心的主题。所以请大家看看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每一个信心的表现，它的内涵未见的知识，这个确据是什么啊？就是说大家看看它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好，第二个题目呢是比较简单的。那么同盟一个应许，在异地居住帐篷，请大家回到创世纪里面翻一翻看看以撒雅各住帐篷的经历啊，这个很有意思的。请大家看看呢，根据这里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那么他们住帐篷的经历，因为亚伯拉罕帐篷呢稍微已经说过了，如果您愿意呢，也可以看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不是真的都住在帐篷里面。好，请你花一点时间读创世纪。今天呢，我们两个题目就这样定规啊。第一个，请说明这个因着信，他们信心的表现是根据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创世纪里面怎么样住在帐篷里？好，这是两个功课。那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希伯来书》，我是您的讲员周鹏鹏，再见。